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异电台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怪异情报树》，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啊，欢迎怎么十三终于回来录情报树了？
是的，回来录情报树。
对，不然大家都这快嫌弃我们三个这个
老爷们儿。
对，
你嫌弃了两期了。
对，怎么说呢？很伤心，好吧。好，那今天是这个2023年的1月16号啊，这也快过年了。那刚刚过完这个小年，这呢也是我们这个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期这个情报书的内容了。对，然后这一期内容说实话还挺多的啊，主要是这个推荐快讯里面的乐子特别多啊，甚至呢还有我们之前情报书这个有渊源的乐子啊，甚至也有。
嗯，
好，那然后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推荐快讯环节啊，来自于这个日本的一些消息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好消息啊，《凝视行人对谈最终幻想》系列制作人吉田直树的计划重启了。
哦，啊，可喜可贺。虽然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计划，
这个
但是得可喜可贺一下。
企划就很奇怪啊，
对，我就是没太理解这个企划的目的是对谈什么的
啊。对，就是你最终幻想难道要挖地道吗？
挖地道，
想了解一下，就像这个密室是怎么搞的一些。
那这其实两个还差挺远的嘛。
对对，差的相当远。
对对，然后这个是凝视行人自己的推特上说的是，他们是说这个计划其实在3年前就已经有了，
哦，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呢，就是不太方便啊，所以取消了。现在呢就是应该是要重启这个企划了。
哦，
对，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两个人要去做一个对谈，后来发现这个性质比较单纯。
嗯，
单单是因为吉田直树本人比较喜欢推理小说。
哦
啊，所以
粉丝啊，
对，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对谈的企划。
哦，
我也现在很好奇他们具体到底聊什么，
就凝视行人老师到底有没有玩过这种幻想
这个游戏。
对，我就打个问号。嗯啊，他真不一定玩过，
所以说他们就只能聊推理了
啊。对，只能聊，
我觉得应该核心就是聊推理吧，毕竟他们之间的交集就是推理嘛。
那到底是谁采访谁呢？
对谈其实不像采访，
对谈
就是会抛个话题之后两个人会一起聊这种。
对，一起聊这个东西，应该会有一个主持人之类的，或者说他不露面的一个主持人，
嗯，
或者说给他们一个
提前准备好的一个问题，
对，准备好的一个大纲，嗯，然后你们根据这个话题去聊就好了。
对，日本倒是这种活动倒是挺多的啊，因为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就是，
增长粉丝的好机会。
怎么叫增长粉丝呢？这两个人也不缺多少粉丝
啊，
啊，
对，
只是说让两方的粉丝有一个更深一步了解自己喜欢那个人的这么一个渠道嘛。
对，
比如说这个吉田直树到底有没有从这个推理小说里面获得一些制作《最终幻想》系列的灵感？
嗯，
那说不定是真有的，只是他没说而已。
可能有吗？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的。
太感受到，那我也没有说每作都玩了
啊。对，
玩过的，
反正在14里面我没感受到啊。
我也没太，可能我玩的不够多吧。
啊，对，可能一些小任务啊，可能是有的。
嗯，
啊，因为我玩的也不够多，所以我没什么太多发言权。但是这个我觉得对双方粉丝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啊。那确实
啊，
嗯，
啊，那就是这么第一个消息，他没有说具体什么时间，到时候如果出了啊，我们给大家跟进一下，好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推荐快讯是来自于这个米泽秀信老师啊，内容是这样的，这个米泽秀信冒号啊，到陌生的饭店吃饭时，隔壁桌的人正在讨论米泽秀信。这怎么说，这赶得巧了。
开心的。
对，
嗯，这个事儿其实是它是一个连续的，这个推特他先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又说，哎，对面好像在聊米泽秀信是一个幻想作家，他自己问自己啊，我写过这样的作品吗？然后后面又解释了一波，是因为他自己好像有事情到这个别的地方吃饭。
嗯
啊，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
嗯
啊，也去了一家很陌生的这么一个这个饭店，然后呢恰巧遇到的隔壁桌的人在讨论
自己，
就是自己，啊，
那不是赶巧了吗？
啊，然后他就说
正好一人赠送一个签名。
问题是，就是他们说他是幻想作家，他就很奇怪，我好像也没有写什么这个
幻想
作家。然后评论区全部出现了，米泽老师，你看过泽丹的龙骨吗？这说是他自己写的。然后就是幻想，这属于是这个，因为他设定系嘛，中世纪幻想嘛。嗯，
对。
然后所有就是所有人都在就是这样调侃他啊，其实他还是写过这样的作品。就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那几个人，首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说那个座位的排布啊，可能是日本那种有中间有挡板那种类型的。
应该是家庭餐厅嘛，
有可能
对
卡座。
对，
米泽老师之前说他喜欢去吃家庭餐厅。
对，他也喜欢去中餐馆。 啊，然后有可能是因为这样，那边没有看到他的这个
真容，
真容，
也可能他戴着口罩，所以说
啊，是也有
他们，而且很明显，他们觉得米德穗信是个幻想作家，
嗯，
说明他们米德穗信老师他们肯定看的书看的不是非常的多，
对
对
对，
甚至
也是米泽老师没有直接走过去给他们签名的原因，
甚至有可能他们以为米德穗信老师是一个女性作家
啊，对他们，
所以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他们甚至可能都不一定认识，
嗯嗯，至少在。国内很多人都以为米德穗信是一个女性作家啊，
想起了之前遥远
啊，对啊，很多、
嗯、
很多，就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她在国内就是比较火的这个冰果系列，她都是就是没那么能看出她到底属于哪个方面啊，
嗯，
本来她自己的这个文风跟作品都是比较细腻的类型嘛，
嗯，
对，
而且她很多作品的一些内容很杂，
嗯，
就是她感觉什么都写，
对，
嗯，
就我记得我们自己的电台的听友群都有人时不时发出惊叹啊，米泽穗信是男作家，
哎，不仅是男作家，而且已经是个中年男作家，
对，很多人都其实挺疑惑这个就挺惊讶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没认出来这件事情还挺好玩，
但他依然能写玫瑰色的高中生活
啊，对对，其实我特别好奇是如果这个人在说坏话会怎么样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小黑子坐在我的
啊，对，然后就跟突然跳舞一样是一个道理啊。好，那这两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我这边的两个日本推圈的两个消息了。
嗯，好，那第三个消息啊，也是来自这个日本推圈，这次是这个有西川有西老师，然后他是在自己的那个推特上，然后呢分享了一个推理小说比赛的一个投稿经验，然后他关于这个我去看了一下，他发了好几条推特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他说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只是一些小的技巧，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下。但我感觉他可能更多是为了自己，如果自己去审稿的话会方便一点
啊，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比赛总会收到非常多的这个稿件嘛，
嗯，
然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就是逐一的去仔细进行阅读，所以一般会要求这个他们再投递一个关于这个小说的梗概或者说大纲，
嗯，
一个故事梗概，然后他们再去做这种细致的挑选，所以呢有西川老师就说了，然后你们这个故事梗概记的时候不需要他这个梗概非常的有趣，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啊讲得清晰明了啊，这一点很重要，
嗯
啊，因为更多来说就是这个梗概是希望让评委去留下一个印象的，而不是通过这个梗概直接去裁定你这个书到底或者说你这个作品啊能不能晋级或者说能不能得奖，就梗概不是去评奖的关键，但是是能够让这个评审快速去了解你作品的关键，所以说清晰明了的让他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嗯，
比较重要，
嗯
啊，所以说你们不需要花很大的心思啊去琢磨怎么写这个梗概啊，让它更有趣啊，更有风格，但是一定要让这个梗概还能够读懂啊，卷面要干净呵呵这种感觉。
毕竟其实最终评价的还是小说本身嘛，
啊，对，就是有些老师说就是不用担心你梗概写的没有意思，会影响你这个评审的，因为最后这个评审一定是你以你的这个作品为参考去进行评审的，梗概是不会作为这个评审的参考的，它只不过是让这个
方便我看而已，
对，审核方便去这个看，评审方便去看你了解的故事，自从这因为手稿太多了嘛，需要大致去进行一个了解，然后才够方便做后面的这些审稿的东西，所以说就是给这些所有这些投稿人的一个算是小建议吧。
嗯，因为那条推他自己也发了很多个，后面有人在问说这梗概里面到底要写凶手是谁呢？
啊，对
啊。
他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其实刚刚李太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嘛，就是你不要啥都往里写。
对，
就是你能
给我们留一点悬念啊。
对，
因为你在梗概里就把这个故事揭晓了，那我们最后去评审你这个作品本身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那不是少了很多惊喜感嘛？那相对来说肯定降低了评委的这个期待嘛。
嗯，
这样肯定是不好的。就是你清楚哪些东西应该写，哪些东西不应该写，就好了啊。毕竟它只是个梗概，就是让核心的这个要点就是让评委留下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看这东西写了，但不是每个评委老师都看的
啊。对
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林世贤老师说，我从来不看。
对
啊，他就因为他希望就是保留更多的读这个推理小说的乐趣
啊，
他就不想看梗概 啊、嗯，所以说就是还是回到刚刚这个原点来商量的嘛，就是它的目的性要明确、
啊、对，就是这个梗概就是告诉你这个梗概是干嘛用的，
对、
嗯、就是你核心还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和专注性放到本身那个作品上去，让作品更加完善。这个梗概呢只是要求你投递你就写一个简单明了的介绍故事的东西就可以了，
嗯
啊，本身它并不是评审的核心、啊、
对。因为放在这里说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去年其实介绍了很多国内的推理比赛嘛，
嗯，
其实很多都有这样写故事梗概的要求，
嗯，
你觉得这个还挺适用的是吧，你到底要怎么去写这么一个梗概。
嗯，好，那这就是游戏川老师的这样一个快讯了
啊、
嗯、
这属于是干货
小技巧
啊、
嗯、小技巧、嗯、
小技巧，
此处可以艾特一下怪异君赶紧写你的书。
好，那下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国内的快讯了。
嗯
嗯，就是石晨老师的孤岛书店 2.0 迷云馆快要正式开业了，然后这次也是放出了几张看到了几张这个装修了差不多的这个图啊、
哦
嗯、但是内部的装修还没有，
还正在进
行，软装部分应该还没有搞定。
嗯，
对，但是能看到它的门头了。然后这次确实是 2.0， 就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孤岛书店的 logo
啊，
换了一个。
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外围的那个围墙嘛，它应该施工时候有一个围布嘛、
啊、对，
有个喷绘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的是有孤岛书店和 logo 的、
啊、
但是这一次呢还这个门头上我们很清楚看到只有迷云馆三个字。对，还这次的这个书店的名字应该非常确定，就是这个迷云馆了。嗯，
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新的 logo，
不算是 logo， 应该是字标。
嗯，
我就看到是迷云馆的字标。
嗯
嗯，对。然后英文上写的就非常简单，就是推理书籍啊，就是 mystery books。
哦
啊，然后这次的装修我看了一下，然后还是挺好看的，就是怎么说呢，有点空旷，这总让我觉得好像是个苹果的专卖店的感觉。当然不知道它软装没有完成嘛，看它软装最后完全完成之后是怎么样一个感觉了，因为
书放上可能就
中间有可能摆书架啊什么的，也是有可能的、
对，因为它书架摆的
嗯
很矮嘛，很像那个柜台嘛、然后上面都是那种很透明的，有一些柜台，然后上面放一些很像手机展示架那种一本一本书放在上面的，就让我想起这种苹果专卖店或者手机专卖店那种感觉。当然了，就是它软装完成应该会有一些大的书架，或者说它有些橱窗之类的装饰，应该会、这个书店味道会更明显一点，而且现在没有灯嘛，看起来也比较暗，相对来说要看它整体完成后的这个效果，但目前来看还是挺好看的，跟孤岛书店比确实是大升级了。嗯，然后呢就是石晨老师也是说了啊，在群里说的啊，根据一些群友的一些反馈啊，还群里说年前就会正式开门营业了啊，然后根据这个群友的一些图透呢，看到这个新馆里面有日本推理协会大奖专区
啊，就是做了这
个
书
啊，对，
书架的推荐啊，
对，这个专区的推荐，然后期待石晨老师亲自设计的书籍陈列
啊、
另外呢，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孙老师告诉我们，这次 2.0 版本将会更久的租期，更大更宽敞，便于办活动的场地
啊，
届时欢迎爱推理的大家来店里。
前那个店确实办活动有点这个
狭小了啊、对，狭小了一点。
对，
这次确实店面很大，搞活动很方便、甚至还有办法设各种专区。
嗯，
对，以后可能还会有什么江湖不穿乱步奖专区，我觉得说不定也会有。
或者等我们国内的那些推理小说奖项出来了，可能也会放那种。
嗯，
对
对,
对。但听刚刚这个描述，这个文字的这个用法，这一看好像就不是石晨老师自己公布的吧？
对，我刚刚说了是这个群友透露出来的，在群里的群友。
好，那这个年前这也没几天了。
对，应该很快了。
对，
那不就是这周了吗？
就这周呀。
对，
这周完了不就是到春节了吗？
对，
这留给石晨老师的时间不多了。
那然后我们下一个呢，就啊，从刚刚那个迷云馆开始啊，正式步入了我们国内的乐子们。我这边这一条呢，就是啊，气之竹他发了一个微博，因为气之竹他是在日本读书嘛，然后所以他会接触到更多的日本那边的一些推理方面的新鲜的资讯。
嗯，
对，然后所以呢，他在1月9号的时候，他就发了一条资讯，就是说日本南云堂出版社将在下个月出版一本书，它书名叫做《何为现代推理小说2010年代的侦探作家们》。对，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本评论集， 他就是啊书的编者，然后请到十位啊日本年轻一代的评论家，然后让他们来评论，就是日本现在新生代的那些推理作家们。
嗯、
对，所以呢，你这个书里面呢就会出现啊如下这些作家们，比如说白井智之论、阿金川陈海论、金村昌宏论、斜线堂有纪论，然后在里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陆秋茶论。
哦，
他在日本出了不少的书。
对，
可以算在这里面了。
对，是的。然后我看到那个就是写陆秋茶论的那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呢就很简短，就叫做我们的时代
啊，就看不出太多内容。
是，然后也是啊少数我能直接看懂的标题。其他那些就看不懂了。就是气质竹他先发出来了这个书的一个出版的资讯吧，相当于是、
嗯、
然后呢华斯比呢他就转发了一条，然后他的配文是终于还是日本评论家先写出来的陆秋茶论呐、
啊，
偷笑偷笑偷笑。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很多时候这些评论更多的是在豆瓣的评论区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网页上，
嗯
嗯，
就主要是还是没有一个专门出这种评论集的渠道啊，包括很多国内的社团的社刊里面也有这种评论的文章，
嗯，
但确实你很难在这种正规的
正式出版
杂志里面看到这种东西，
对，
或者说正式一个就是有点像书一样的东西，
对，
很少，
对、
嗯，
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本正式的出版物了，
嗯，
对，
嗯、
对，所以就国内是真的没有见过，
主要是国内各种
书都
各种书的这种评论集，我都不是太见过，
对，
出版、
嗯，
就我们其实也播过一些。但也都是很久才会有一个，
嗯
啊
嗯，
是吧？
对，或者说那一些评论可能都会有一些偏学术方面的东西。
嗯、对对，而且另外一方面，刚刚听了一下，这么多作家，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你就知道这个怎么说呢？日本的推理还是多样性还是很夸张的，
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
嗯。
对，就每个人写的东西都
个人风格
很有特征，是吧？
嗯，毕竟每个地方出版环境还是不一样的。
嗯，
嗯，国内怎么说呢？看书的人都不太多。你说这书再出书的评论集啊，更少了
、嗯。对。
其实我还是挺好奇他要怎么写《白井智之论》的。他是打从他还没上岸之前那一段历史就开始说吗？
那肯定啊，
那
是他重要特征，
那是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忽略到那个部分、
嗯。
而且他上岸的作品其实现在没几本。
对啊，
嗯、
对啊，上岸的作品好像就两本，
两本，
就是他《名侦探》那个系列。
嗯，
对、
嗯、
对。
对对啊，然后他要怎么样就是用一种评论的风格去写他之前的那一些，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以评论的风格讲他嘛，就讲 B 级片嘛。
这种代表性以及说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作品在这个时代能够被这么多人看且火起来，也是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原因的。
对，
我觉得你把白天作品导到1990年代或者2000年刚过，我觉得能看人还真不一定有那么多，很多人他不一定能接受，
嗯，
是吧？
对，是。
但这种书永远都是有人喜欢看就是了。
那确实。
嗯、
然后这个呢，就是啊，这关于啊日本的一些啊年轻推理作家们他们的一个评论集的这么一个出版资讯，
嗯、
对，再加上一个陆秋茶啊姐姐她出现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客串了一下子。然后下一个啊，下一个嗯，就是从这一条开始了我们今天整个乐子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年环乐啊、
嗯、核心
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一群国推创作者们的大乱斗。对，这个呢就是因为啊石城老师他的黑药馆事件要由午夜文库再版、
嗯、
然后呢午夜文库呢就给他设计了一个新的封面，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在1月10号那天午夜文库他就晒出来了黑药馆事件他的新封面，
嗯，
对，然后啊他说的是就是这个封面啊一看就是有故事很本格的那种，然后石城老师本人呢他就啊转发的说经常被读者吐槽的封面的黑药馆事件终于再版了，新的封面真不错啊！（括号）其实我觉得旧版封面也没那么糟，大概就是偏二次元了一点。
我觉得旧的不是二次元，是有点中
暗黑、啊、那种风格，因为画的是那个侦探嘛。
啊，然后还是那种转身的那种
黑暗风的那种。
啊、对
对。
对，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那种在阴影里面的字啊。
嗯，
对
对。然后主要是他，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他跟那个故事。
有点不太搭，
对，完全不搭。他明明写的是一个民国的故事，
嗯、对，
然后啊，自从石晨老师他转了一下，就说了一下他这个新的封面，再 cue 了一下他旧的封面，然后呢啊，这一群老熟人们就开始站队了。
嗯，
对，然后首先啊是华斯比老师，然后呢他出来就跟大家 说了到底是谁在吐槽，对，并且艾出了那一位吐槽的人，那那个人的微博叫做我是怪异君。对，然后随后呢，怪异君呢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又转发了，又站了一下队，说哇，这比之前那个丑封面好看多了呀。
嗯，很含蓄的回复了一下。
嗯，对，巨含蓄。
嗯，
中国人独有的谦逊，字里行间能感受得到。
对，就是有点难看而已。
对，就是、啊、含蓄且直白。然后后面呢，啊，我们的陆叶华露露姐呢就也跟着回复了一条啊，露露姐说，我也觉得这版好看。
嗯。开始了，
嗯，开始了，开始了。然后呢，啊，就是在大家站，就现在啊，分的两波，就是啊，觉得旧版也还挺好看的华斯比，然后觉得新的这版比较好看的怪异君，还有啊陆叶华，
嗯，
然后接下来出现了一位中立派，对，中立派就是我们的青稞，青稞他就说，青稞还有转发了说都挺好看的，其实。
对，给我个面子，别吵。
对，就
这叫就是拉架拍的，
就是和事佬。
嗯，
对，
其实也不算吵吧，就是怪军平时在公司也这么说话的。对，我们就是现在公司做设计的三个人嘛。
嗯，
怪军最常说的就是丑，下一个。他平时就这么说话啊，嗯，就是饱含了谦逊。
然后这个啊，这个站队事件就是站到了这里。对，然后下面这一波人他们又即将卷入下一个事件。
好啊，接下来啊是一个很好玩的快讯，而且也和之前提到的一些人啊稍有涉及。
嗯，
对啊，这个故事大致总结一下就是啊，基丁质问怪异君为何让自己痛失真名，然后石晨老师发推拱火。对，大概这个月13号的时候，基丁老师发了一条微博，就是为什么你们都觉得孙庆文不是我的真名，然后顺便艾特了一个神秘嘉宾啊，我是怪异君。
啊，
对，随着这条微博，他还发了自己的身份证，对，上面明码标价写着自己的真名就是孙庆文。
嗯，
啊，出生于1987年，出生于1987年10月29日。
啊，不用说那么多，35岁。
对，
帮大家省点事儿好不好？
还要算，多麻烦。
对，那么为什么要艾特怪异君呢？啊，经过我们的初步勘察，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就是今年1月，也是13号的一期就是开箱视频，怪异君在里面就是提了一下，就是他那个时候他说之前看了一个情报处，然后才知道孙庆文原来不是基丁的真名。啊，这就是误会的一个延展。
对，
然后更早究其原因的话，就是大概去年10月底的一期情报处，
嗯，
对，那期的快讯里面提到了一个基丁前妻事件嘛。
对对
对，也就是在那期情报处里面，那条快讯的根源就是当时石晨老师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去推荐了一下基丁老师的新
雪
迹那本书嘛。
嗯，
对，他在里面就提到了很多的基丁老师称呼，像孙庆文老师、冯亮老师、基丁前妻等等等等。对，而其中冯亮这个称呼是放在了最后，所以说当时可能我们或者说有些听众都以为冯亮才是基丁老师的真名。
嗯，
对，然后在金德老师发微博询问怪异君后，然后石晨老师还专门拱了个火啊，对，他说啊，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叫冯亮的。
对，
说实话这句话感觉让金德老师有点伤心，有点寒心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兄弟啊，吃了多少饭，看了多少话剧，你连我真名都不知道。
就那句话我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对，他真不知道，
还是在
故意演我。
对
对，这就是，哎呀，确实不太好说，
只能说怪异君可能是真不知道。
对,
对，
而且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因为当时他说的是石晨老师说的是基丁前妻冯亮。
那对，
然后
他先说的是孙庆文这个名字，
对，
然后再说基丁前妻，然后再说的是最后说的是冯亮老师的签名。
对，他是这样一个语序
、
嗯、然后评论区我看那个何妮老师也说这个基丁前妻是冯亮、嗯、啊，所以呢当时我们说的是就是说 就是那个说他证明是不是是冯亮，可当时可能是我好像就是我说的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因为石老师这样说了，其他作家也这样说了，而我自己是不知道季老师真名的，所以就以为冯亮是真名的，然后怪军呢没想到他也不知道，就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没说这个，
他我觉得他以前可能一直觉得孙庆文是他的真名的，
不我觉得他是真不知道，不然他知道一定会就提醒我们了，不会我们说一句他就信了
哦，
然后
他之前是以为是那样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啊，真实的不是那样，可能他没有确认过
啊、
嗯。
对，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在我们在录这个开箱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名字，然后他提了一嘴。当时呢，我也在旁边，我当时十三不是不在嘛，我临时捧哏嘛，我也就哎，那应该是这
一句、啊，
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怪军马上在群里问，就说这事儿全怪老哥，
老哥负全责。
我觉得这事儿是吧，还是得找石生老师和这个何迪老师要个说法。就那个话也没看出来。是到底是在调侃还是在这个真的、哎、
对，
而且
就是在说个这个很多朋友包括我的一个心理实话，孙庆文看着真不像真名，
太文雅了，
太文雅了，
而且没想到就也没想到当时说你直接从基丁的这个笔名改到了这孙庆文，你改的是真名。
对直接就开始真名写作了、
啊、对，当时大家都怀疑应该是另外一个笔名啊、嗯、
对
因为这个冯亮这个笔名是当时在推理杂志上用的名字，最早的名字
确实使用过这个。
对，当时沈老师还叫妖刀小宝、
哦、
啊，对，这
很古老的一个。
所以说冯亮才是笔名啊，
冯亮是第一个笔名，
第一个笔名、
哦、
啊，
就
基丁是第二个笔名。
我们以为冯亮是真名，孙庆文是笔名。
啊、对，
搞混了。
主要是孙庆文相对于冯亮来说，听起来更像笔名。
啊、对，
确实是，
就
这种感觉，
对，就这种感觉嘛。啊，最后没想到就是搞了这么这一大出
啊，就这个乌龙了。
对，然后关于这条有关名字的微博啊，也有一些粉丝在下面留了言
啊，
比如说胡延云老师，
嗯，
对他没有针对名字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只是感慨一下年轻啊
啊，
对，金晨老师35岁，胡延云老师可能比这个年纪稍微高一点点，
那肯定大，要不然怎么会说年轻呢？
对啊，
对，
我记得我怕又说错了，我记得大概是接近40了。啊、
嗯，我查了一下，暂时没有查到，没有找到他具体出生年月日，所以说也不好说。
嗯、反正知道他肯定大了。
对、
嗯、
对，还有一个二号观众，他说就是觉得老师您的名字一定不会这么正经，然后基丁立马回复就是哈哈哈，马上改名叫孙求虐，很有他个人风格，很会玩。对，所以说这里最后明确一下，就是基丁老师啊，姓孙名庆文啊，冯亮和基丁都是他的笔名。对，基丁是他的现用笔名，
没有现用笔名是孙庆文，那不然你弄之冠上面写的是谁
啊、
但他现在签名签的是
基丁
、因为他现在是基丁和孙庆文两个都用
的，都是他的笔名，
好像就已经在
不怎么用
了，
对，太像真名了，不能用了、
对，孙庆文应该是他现在出版的东西上都会
都
是的，
对，
都
是这个
名字，其实就是真名嘛，就不是笔名啊，就是真名。
好，那接下来呢，说完了基丁老师这个乐子，再说一条关于露露姐啊，陆月华老师啊，他也给大家整了一会儿，对，他在微博里面发了一张图片啊，让大家根据这张图片来猜一本书的名字啊，算是个谜题吧。对，他图片里面陆月华是抱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坐在沙发上，他的左手呢拿了一本打开的书，这本书右半边就是正常的文字，左半边是一个章节数，写了一个章节数，写的是14，然后猜一本书的名字。对，评论区里面也是各显神通，都给了一下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
各种乱猜是吧。
对啊，一号观众午夜文库，他猜了一个1367
啊，为什么呢？
对，他自己就回复了一下，就是说必须要有6是怎么的，也没有说了个明白。但是有一个好事粉丝啊，跟的后面评论一下，就是他是这么猜的，就是14搭配一个66，然后前面的14-1，后面的66+1，1367。嗯，
哇哦！所以为什么加一跟减一也不知道是吧？
对，不知道，就是单纯这么猜了一下
啊，这做小学运算题的那是。
对，然后二号粉丝啊，他说快过年了，他必然就是春日之书。对，
跟这个图毫无关系，
对，毫无关系。他就说他知道这个应该不是正确答案，就开个玩笑，乐一下。三号粉丝呢，稍微正经一点，他猜的是寻找金苗。 对，这本书其实就是图片里面露露姐陆月华老师拿
的
那本书、嗯、对，你可以把图片放大，然后可以看到右边一些人名之类的，这本书就是蔡军的时间森林寻找几秒、嗯、对，但是呢露露姐就是在已经在题干里面就强调过了，是根据这个图片猜一本书，而不是猜图片这里面的这本书是啥，请注意审题啊，你要是考试的话你会很危险的。对，然后最终
故意的啊，
对，最终还是评论区的有一个人淡定的给出了自己的正确答案，人间椅子
啊、哦，那个坐姿是吧？
那个坐姿就是人下面坐着一个人嘛，
嗯，
那种状态，确实是一个人间椅子。
嗯，
陆月华老师也是对这个微博进行了一个回复啊，恭喜你答对了，请去买一本《人间椅子》庆祝下，
你没奖品是吧？
对，你好歹给人家送上一本啊。
别人题干里面没有说有奖竞猜，
你们负责猜，至于讲什么东西，我自己说了算。
对
对啊，好，大概是这么一个那个推销快讯吧。总之这些国产推理作家都给我们整了不少狠活，
对对，很多都有我们参与好吧
某位怪先生参与的很多
就是凡是有战争的地方必有他
拱火打架他是第一名
那好，那刚刚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推宣快讯的内容啊，这乐子比较多，然后呢接下来是这个书籍板块的一个消息。
嗯，好，然后书籍板块的第一个呢、嗯、是一个很新鲜滚烫的快讯啊，这个快讯呢是有一位，应该是这位老师应该是一个译者老师，他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呢就说了一下他去年做过的一点翻译的工作。
好，
对，他说的内容呢就是他说他2022年他翻译了东野圭吾的百鸟与蝙蝠，修订了连城三纪彦的萧代草叶情，然后他说这两本书其实他都是上半年交的稿，他本来以为2022年当年就可以出了，结果啊是他乐观了，然后呢他希望今年一季度啊这两本书可以顺利出版。
嗯，
对，然后呢他这一条微博他透露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对
说对，首先啊起码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已经绝版了好几年的连城三纪彦的萧代草叶情，其实他的最新修订版是已经完成了。
嗯，
对，就是他只是等待一个走完一个出版的流程他就可以出版啊。然后呢这个萧代草叶情呢，就因为也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透露过到底这本书是拿在谁的手里，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对，我很早以前看到这位译者说过他正在
翻译
这本书，对，但是过了很久好像也没有看见新的消息啊，
然后就感觉就是想要他尽快吧，反正都已经去年已经是去年上半年就交稿的事情了，
对，可能因为去年下半年比较波折
确实
行，今年应该会比较快我觉得、嗯、
对，顺利的话会比较顺利。
嗯，又是一句不必说的话搁这呢，
然后我感觉可能今年它整个出版环境也会好一点点吧。
嗯，
对，感觉其实今年各大出版社它发布的今年的出版计划，感觉他们今年要出的书还是不少的。
嗯，
我看反正我们已经播了两次了，我就觉得2023年竞争好激烈。
对，
好多书
就呈现出一种井喷似的。
不只是书多，是这些书都很猛，这是重点。
主要是一些2022年可能没有出的书压在了2023年出，
对，
然后2023年本身计划中还有
一些
要出的
要出的，
对、
嗯、
对，然后他刚，然后这位老师呢，他不是也提到了那个东野圭吾的《天鹅与蝙蝠》吗？
嗯，
众所周知，东野圭吾他的书一般会去到哪儿？
对
对，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条图书的资讯，也就是我们拿到了新经典他悬疑推理小说今年就是2023年的出版计划。
好、
哦，
那有多少个东野圭吾和这个乙呢？
而且是、
还有一版新太郎，
对，这个属于是抢先看吧。
嗯，
因为这个是我去跑去问他们编辑。问他们今年会不会出版计划，然后他们编辑说是会的，但是是要到2月才出
啊。
哦，
过完年是吧？
对，应该过完年，然后快递恢复发货了，然后
他们才出。
对，
嗯，
应该
聪明啊。
这个时候也挺好的，
嗯、
我觉得。
嗯，
然后所以呢，他就后面这位编辑他也是把很贴心的，就直接把他们的那个今年的出版计划先甩给了我。
好、哦，就是
独家抢先，
独家抢先啊，独家抢先。
对，先甩给了我，然后我也是征求了许可，就是我们只讲就是他悬疑推理这个部分。
哦，
他也说 完全没有问题。对，所以呢以下啊，就是以下呢就是给大家报一报菜名，就是今年新经典它要出多少本悬疑推理小说啊 ,AKA 东野圭吾船长。然后首先第一本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天鹅与蝙蝠》。
嗯
嗯，
对。然后这本呢，计划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出版，
很快了。
对，
下个月。
对，巨快。嗯、而且啊、编辑其实跟我说，他们这本书其实也已经确定了，对，就基本上二月出版没有问题。
哦。
对，而且这本书其实大家应该也挺期待的吧，尤其是东野圭吾的粉丝。
嗯。
因为这本书被誉为是他继《解忧杂货铺》之后的最强之作。
对。去年也是前年的榜单上也是榜上有名、
啊、对,
对,
对,
对，是2021年时候的、
嗯、
对，日本三大榜上面。
嗯
嗯，然后下一本啊也是东野圭吾的，对、啊、这本呢就是《食生》，就是属于一本再版的书，这它呢就是在啊2023年的三月即将出版。然后下一本呢就是一坂幸太郎的 SOS 之源，对，这本也是啊，2023年三月份要出版的。
啊，陌生的一本书，我都没听过，感觉。
嗯、是的。
对，然后与此同时啊，也是同个月份，也是三月，一坂幸太郎他的《末日鱼人》对也要出版。然后他这个然后这个《末日鱼人》，我记得他其实是一本再版的书，之前是在国内的其他的出版社出版。就是他这是他一坂幸太郎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然后他的这一篇就是他这个书名就是他那个。短篇小说集第一篇的篇名
哦、
然后下一个呢，下一本呢就是宫部美雪的《希望庄》，对，这本呢是预计在2023年五月份出版。然后这个希望庄呢，它讲的其实也还是宫部美雪一贯的怎么说，就是写人性，对，写人性、写家庭、写啊、人际关系这一方面的，对。然后而且这本书我看到它出的是台版，然后它台版的评价其实也挺高的，
嗯，
对，就看过的人就都觉得挺不错的。然后下一本呢是啊，2023年七月份要出的《幽灵塔》，然后作者啊是江户川乱步，还有宫崎骏。
哦，
强强
亏了，亏了，
合著吗？是，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嗯、
我说我们去办公室有一套那个江户川乱步的书嘛，
嗯，
因为《幽灵塔》嘛，我说我也买了本《幽灵塔》台版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是宫崎骏画的。
对，
哦，
有没有印象？
哦，
啊、
记得记得。
然后他居然要出简体了，我好亏。
台版书不便宜
的，因为那一套书我什么都没买，我就买了一本《幽灵塔》嗯。因为这本书我觉得有收藏必要，是因为
它有
宫崎骏画
的。
然后上次我发现，我前两天收拾家里面，那个当时因为我说用那个纸那个泡沫纸给它包好嘛，我就没拆。
嗯，
我拆了，但是我又给它放回去了。
嗯、
没想到意外之上，那个胶布啊，把它的封面给我粘上了。给我粘坏了，
现在都不好出手了。现在、
对，然后嘎住，我只能再买一本简体的了。
也快了，就是今年的事情。
也就半年的时间而已。
对，
就那本书可惜了。
嗯，
本来你不用的话可以出手，现在出手这个价格跳水啊。
没事，内页在的就行啊。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老耿也说了，就是这本书是宫崎骏画的。
嗯，他详细的画了幽灵塔的内部结构。
嗯，
哦，
对，
所以说就是，而且是宫崎骏本人画的、啊，都甚至不是他工作室
对
之类的。
你画风你看就知道了，
是应该比较早期的时候做的这种插画吧，还是后面做的？
我觉得应该挺早了吧，后面他也没时间去、
啊。对，我也觉得后面他
一直
在做这种动画，基本上都是感觉他都是那种全力以赴型的、
啊，对，
应该没有时间做。
那个年纪必须得全力以赴了，不然做不完了。
啊、对，因为他之前看了吉普力的传记，他成立吉普力之后一直都是非常全力以赴的在做电影，因为他的吉普力的信念就是全力以赴的做好每部电影，
对，
是那种。嗯，
我觉得那本书反正很值得收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是的。然后下一本呢是啊，2023年八月份要出版的《归来的蝉》，作者是樱田智也。这本书可能听得有点耳生啊，这位作者可能也是。
嗯。
然后呢，我去看了一眼，就是这本书里面它的有一篇啊，它是一个短篇集
。
然后其中有一篇呢是获得了第73届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的入选作品。
嗯。
没有当选，是入选作品。对。然后据就是看过这本书的人给出来的评价呢。这本书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融入了生物还有昆虫学方面的知识
啊，
对，然后来讲它里面的短篇故事，
感觉会是个很重口的。
不、哦，它是不是
没有
相反的，
应该是相对来说
对
小很小
的温暖，
对，它很温暖的。
哦、
我是看到很多人夸赞过这本书，看过的人，
嗯、
因为当时这本书当时有段时间挺火，对，
不要觉得提到昆虫都是很重口，
都是那个诗与女法医，不是的。
对，所以这本书就是它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日版。对，然后现在就是终于引进了，然后大家终于可以看到简体版了，我觉得也挺令人期待的吧。然后下一个啊，又是一本再版的书啊，是2023年9月份再版的东野圭吾的《流星之绊》
啊，这都是
经典作品
啊，
对，经典。然后啊，下一本呢，就是这本啊，是终于是东野圭吾的新书了，是在2023年9月要出版的《假面游戏》。
就他那个、是那个系列新作是吗？
对
对
对，是就是那个电影是木村拓哉的，
对对对，
演的那个
啊。
然后他这一本也是他的最新的一本书了吧？反正是他在2022年4月份出版的。
嗯，
对，就像也是相当新的一本。然后据就是看过的人的评价，说是这本书是目前这个系列里面表现的比较亮眼的一本书了。
哦，
对，
那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
是的，
对。
然后啊，再下一本就也是最后一本了，就是2023年10月份要再版的东野圭吾的《红手指》
啊，这也是经典啊，加贺恭一郎的经典。
而且我感觉他们再版其实应该是看着这个年份差不多了，然后他们就会再版一次。
嗯嗯，东野圭吾嘛，
对，
只要再版就有人买。
他的书好卖嘛？
是，而且我看到他们就是啊，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他们发给我的那个计划里面，就凡是东野圭吾全标的都是重点。
那能不重点吗？
对呀、
销量担当啊。
对，就很显眼啊。就是我去那里翻的时候，只要看到那种标重点，就看可以看一眼、多半是东野圭吾。
对，
23年的年终奖就靠他了。
不是年终奖，整个这个出版社的就是
业绩，
几分之几的业绩都得靠东野圭吾啊，很重要的。
对，然后这个啊，以上就是啊新经典他们2023年悬疑推理小说方面的出版计划。对，然后他们完整的出版计划呢，就等到年后的时候，然后他们会跟大家见面的。
好，那接下来说两个怎么说呢，都有重磅消息的这么一个出版社的计划。好，那我这边呢是来自于这个磨铁文字啊，他们在上周发的这个2023年的出版计划里面的悬疑推理板块的书啊，这书里面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作品。首先第一本啊，这个依然是我们的东野圭吾啊，东野圭吾的《以眨眼干杯》啊，这本书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一般水准啊啊，这是第一本啊。第二本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高野和明的新作 K 和 N 的悲剧
啊。对
啊，因为之前是算是零星他们自己确认了，这是放在这个榜单里面了啊。这个也说了是这个消失的13间台阶的作者的这个心理悬疑小说力作啊。
说实话这是封面挺好看的，虽然旧版那个日版的书有点老了，
对，
这个新的封面确实比那个要好看很多。
好，那我就记得说第三本啊，第三本呢是这个来自于乙的《沉船之爱》啊，说的是继杀死玛丽苏之后，暗黑天王乙又以多重人格大集合
哦，
这个腰封上就把他的所有笔名都印上去了
哦，
这个乙啊、三白昭子啊、中田永一啊、安达宽高啊，全给他印上去了，因为这每个笔名代表他风格的这个不同嘛
啊，
对啊，就是这本书啊，因为它是有总共有11个短篇小说，所以说你能看到这个不同的乙在里面的表演啊。
啊，所以说他不同笔名的这个作品放在一本里面来集结出版的这样。
对，这我很好奇，这是他怎么同意的？
确实，这个风格差异有点特别大。
对，
不同的这个马甲，
就说这里面包括了这个温情、推理、科幻、恐怖和怪谈都有啊。对，这是这个第三本，他预计出版时间是2023年下半年。对，然后第四本书来自于这个一板新太郎啊，书名叫《佩伯尔幻象》啊，这本书。他的概括说的是猫猫啊加超能力加尼采啊，这个一板新太郎集大成之作啊。这本书怎么看这个介绍我有点感兴趣啊，然后这本书也是预计的是2023年下半年出版。反正他自己说的是这本书包含了他至今为止所有小说特点的一个故事啊，应该是不是很一般的小说了。第四本、第五本啊、来自于中山七里的那些得不到保护的人，预计出版时间呢是2023年5月啊。然后他还有一本书，这个《界限游戏》啊，预计这个2023年7月出版。这个都是中山七里的这个两部作品。然后呢，第七本啊，这个算是去年卖的很好的一个作品啊，至少在抖音上卖的很好，《盗尾秀介不可以2》啊，预计2023年9月出版。 这个也看到嘛，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续作嘛，他的这个介绍说的是不可向冥神瀑布祈祷，不要救无头男人，不要调查那个影像啊，说的是超越前作的谜团。我看了很多人的评价，说的是确实比第一本书要更好看一点，第一本书其实有点两极分化的，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然后这个不可以二呢，它其实也是总共有五个短篇吧，我记得是。然后就是它很有个特点，就在于什么呢，它的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放一张照片，照片是就会印刷出来了。然后你当你看完第一个照片，看最后一个照片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被虚鬼骗到的部分
的
啊，因为这明说不可以，大家都知道是虚鬼，我也不给大家藏着掖着了。这不可以二肯定也是虚鬼，他每一篇都是这样的，都有一头一尾都有两个照片啊。那其实这是他很特殊的一个部分，他不只是看小说本身，还要看照片啊。这不可以二的一个作品，对。然后这个是道武修介的作品啊，下一本啊来自于青柳碧人，很久很久以前二。
好耶
啊，
这个有点期待，
预计是2023年下半年出版，没说具体时间啊。说的是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的续作啊，这边官方介绍写的是它来自于的故事是匹洛曹、拇指姑娘、白雪公主和哈梅尔的孩子啊。他说超级颠覆，无比暗黑，安徒生的这个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啊
啊！我明晚去找你啊。
对，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它的内容是和另外一本也是西方，他改的西方经典童话故事，可能能更新一点吧。那本里面的是睡美人、糖果屋、灰姑娘，还有麦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能是三，我可能记错了，那个可能是三。
他写了好几本了，我记得他好像都写到第四本了。
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霍霍这个西方的童话故事了，也会改动应该还挺大的。我看的另外一本书改动挺大的。好，然后这个下一本来自于这个近藤史惠的影响啊，这个书是预计2023年4月份出版。这个书改编成了日剧叫影响，然后呢主演是桥本环奈啊。啊，其实讲的是三个少女从她们高中开始一直到她们成年的这个相互纠缠的30年的人生。那个剧我觉得拍的还可以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书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好，那下一本这本书就有的说了啊，作者雨穴。
那位狠人，
官方译名是《怪屋谜案》
哦，就是那本《变之家》吧？
对，
日文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预计是2023年5月份出版啊。这本书引进，我是有点没想到了
啊，我也没有想到。
这本书我觉得只在部分人算是比较火的一个 YouTuber 和作者嘛。
对
啊，这本书其实是大家去搜雨穴，去哔哩哔哩搜。你知道他的这个
视频风格，
他把其中的一个故事放在了其中，然后他写了很多后续的故事，就是基本上都是那种
你看
围绕着一个住宅或者是一幅画，一个很小的点开始引申了一段，
让你细思极恐，也不用细思，你看到最后肯定会恐的，
对，
故事
、但他讲故事的方式真的很棒，就这种节奏感非常的好，
对，
让你一直抓着你想要听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然后那些反转每次都让你汗毛。
对，然后他这本书我觉得引进也有原因，我觉得也能理解啊，因为这本书当时日本好像就是卖了30万册，
那还可以，
后面可能还在涨。我当时看到那个腰封是30万册，那个已经过了这个一两个月了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确实有点没想到会引进，
主要是这本书的那个视频版，我们其实讲过在之前的情报处理，
对对对，它这是吸引人，就新加了很多这个你只能在书里面看到的原创故事，好，下一本也是一个就是很好看的书啊，来自于这个浅仓秋成，也就是我们之前的六个说谎大学生的这个作者的新书，叫明明不是我，这是他的官方译名啊。对，它是预计2023年8月出版，这本就是2022年上了榜单那本书，对，
就是上热搜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书怎么说呢，很好看啊，我觉得这本书的节奏感绝了啊。它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在日本的这个推特上突然出现了一起关于这个公园女尸谋杀案的爆料，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一名就是从事这个房屋中介工作的一个人叫太介啊，因为各种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个只言片语的信息啊，他就成为了这个凶手。但他是不是真的凶手呢？很明显都不是。但之后他开始逃亡，但是呢，他疯狂被人拍，疯狂被推特上面的发消息。他现在躲在哪儿？他在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果如何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我只能说，他这个节奏感太好了，我很期待这个剧改编成剧。就他的这个无论是故事的这个时代感，他全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 推特上被人拍了，他还有小号啊，这个人肯定就是凶手，就这么一个感觉。对，还挺好看的，这本书推荐一下啊。下一本书啊，我是觉得这个靠名字就能大卖的本书，
嗯
啊，作者叫西怒夜啊，大家可能就是不太耳熟，西是夕阳的西，这个路是
一行白鹭，
上青天的青天，对，然后呢，这个作品名字叫什么呢？今天天气不错，我打算把上司干掉。
啊，没有暗示任何人啊，
听着很心动啊。
他将会引爆社交网络，好
吧？对吧？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可能会卖爆啊！这本书预计出版是2023年6月份啊。他们自己给了这个宣传语说，打工人100%会共鸣的职场悬疑小说啊，它就涉及到了很多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职场霸凌啊，包括说这个上司找茬啊，或者说莫名其妙背黑锅啊，还各种骚扰问题，它都会有。对，然后说他说本书献给所有兢兢业业努力的上班族啊。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短篇故事啊，它这个名字它的同名短篇啊，是我这个也肯定是把这个当成书名的。
确实。
对，然后这三个短篇看过的人说是职场霸凌加上灵异小说的混合体，里面会有一些很就是神神鬼鬼的东西
哦、没有想到的这个结合，
对，
非常意料之外。灵异我能想到，职场霸凌我也能想到，放在一起想象不出来。
对，我也想象不出来，可能是之前有个霸凌的人啊，还活在这儿啊、不是还活在这儿，还在这儿啊、
某
种意义上，
对对，
可能办公室有灵异事件，
对，然后
我以为你在说虚构推理。
对，然后他另外两篇短篇，一个叫《天花板的梁》。就是那个衡量的量，就是另外一个叫移交书，移交给你的这个移交书，
嗯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相互甩锅，是不是？移交书，
哦，
啊、
哦
对，就是他三，就只有这三个短片啊，反正这个我是觉得靠这个名字就能火一把，
啊
对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悬疑推理叫来自于作者伊刚顺啊，名字叫作品名叫代偿，偿还的偿，代偿，预计出版时间是2023年2月啊，这个书。说的是推荐理由很简单，小栗旬主演日剧代偿原著小说，3年内日本畅销50万册。这本书日剧当时我记得我是有看的，因为他首先描述了一个很坏的一个当时的应该叫算少年犯吧，对，然后小栗旬那个角色跟他是有牵连的，
嗯，
就是那个人就是什么，甚至就是有很多那种很龌龊的事情吧，比如说就是强奸他家里人啊，这种情况都有的
啊、
嗯、啊，然后反正两个人因此起了渊源。后来这个小栗旬演的这个人就是长大了，成为一名律师，
嗯，
还是那种刑事辩护律师，就是号称就是就算是99.9%，我也能给你搞过来那种人
啊、
嗯。然后他要给这个人，就当时这个人打官司，帮他做无罪辩护
啊
啊，折磨，
哇，这太折磨了
啊！这个剧情冲突就是很有冲突感，
啊、对。
他一定要接吗？
哎，他接了，为什么呢？他想的是说，我要用这个辩护
证明自己嘛，
把
他
送他到死刑。
哦
哦、就是，
我是张伟、
啊、
是吧？
嗯。对，然后
反向辩护，
但是对面那个人也不是善茬，嗯，他使了些小手段，这个我不给大家剧透了，那个算是看点。所以这当时我记得，就是我觉得小栗旬演的真好啊，那个角色太折磨了，那个角色，嗯、小栗旬自己都说，我当时演这个角色，我现实生活中出了点问题，感觉心里都不太正常，就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少年凶手做的事儿特别之龌龊和变态，啊、就是所以说这本书剧不长，大家如果等不了可以先看剧，剧就6集
哦，这么短吗？
对，当时剧也是很火的一个日剧了、嗯、
这个情节这个矛盾冲突
太大了，是不是
太严重了，这个怎么能只要听过的人大凡都想去点开看一下
就是怎么能这样、
对，这个矛盾实在太大了、
对，好，这就是这个磨铁文字这边的总共有13本悬疑推理小说方面的这个书籍啊，然后呢，我看了他其实还有2本我可以说一说的书啊，正好可以提一提，一本是这个乙一的《夏日幽灵》啊，这是改编成动画了。然后呢，这本书很有乙一的这个温情的风格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然后呢，另外一本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也做了节目的这个《偶像失格》啊，《偶像失格》的这个作者宇佐健林。 的新书，也是他的出道作，也会出版。作品名字叫《车上的女儿》啊，他这个说就是患病的母亲、家暴的父亲、逃跑的子女。
哇，
啊、同样
又是矛盾拉满，这戏剧冲突。
对，他就描写这一个东亚家庭的一个普通故事吧。我很想看这本，
不普通啊。
我觉得就是也。没那么
都是常见的元素，
对，
但是你放一块了，嗯、
对，
就这么多，就社会上就这么多问题。
嗯，反正说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看的这个他的这个《偶像失格》这本书嘛，他这个笔法之细腻，我很好奇他怎么写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写这样一个故事啊，感觉这个好像更加痛苦一点点啊。好，那就是这边是磨铁文字，这个他们的官方公布的。啊，他们这个出版计划，然后呢，我补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磨铁的消息啊，因为它不是磨铁文字，因为它分品牌的啊。磨铁这边呢，它会出一本我之前也在榜单节目中提过的《白井之之》的新书《名侦探的这个牺牲：人民教会杀人事件》，已经在翻译过程中了啊，确定是要出版的，只是这个具体的时间呢还没有这个确认啊。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的，这本书应该是已经进入流程之中了啊，大家可以期待期待。这书就是绝对要期待的啊！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另外一个出版社的消息，来自于九九读书人啊。这个里面呢也是有几个重磅消息，这个也是来自于上周九九读书人这个发的2023年新书预告啊。
嗯，
这里面的书呢，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第一本书来自于陈户喜游啊，这是作者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叫《家族的秘密》，然后呢，预计2023年6月。出版啊，他这边也住了这个译者叫嘉诚啊，这本书的书封上面的名字叫《暗黑残酷监狱》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啊。
嗯，
这本书怎么说呢？这个作者、这本书以及这个人都是很当时很有话题性的一个作家。他这本书获得了2019年的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新人奖桂冠啊，这个获奖过程极其之坎坷。当时大概有4个人打分吧，可能有西山有西，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家老师，我想不起来了。
嗯，
啊，就是两个老师直接打这个最高分，两个老师直接打最低分。
哦，
啊，就是很大的差异。然后呢，最终就是通过一些商议啊，说这本书确实有一些你无法忽视的特点和优点，给他评的这个冠军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呢，这个作者呢本人是一个90后啊，正好生在90年啊。然后呢，当时投稿时的是28岁，当时也是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这一个优胜者。就这个人写东西就很有特点，很肥啊。他其实描述的故事呢，说的是一名做这个 YouTuber 的女大学生啊，不幸呢惨遭了这一个杀害，是被别人给勒死的。然后呢，甚至呢还被钉在了这个十字架上，
耶稣那个样子吗？
啊，但是他的钱包里面呢写了一个纸条，叫这个家里面有恶魔。啊、
哦，
这么一个纸条，
感觉真的是跟这个宗教沾点关系。
对，然后呢，这个死者的弟弟呢，也就是主人公我呢，开始调查这个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恶魔。
嗯，
啊，他不是调查这个人怎么死的
啊、
嗯哦，他调查是不是真的有恶魔。然后由此开始引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个故事啊，包括说他已经自杀的哥哥的秘密啊，他哥哥也自杀了。然后呢，他以作曲家身份成为成功人士的父亲的过去，还有他很早以前就被报纸上刊登过已经死亡的母亲的消息，他的母亲至今还活着啊。那我这个主人公能否找出恶魔，重组这个温暖的家庭啊？就这个故事就很吸引人。
嗯，这一家子的
都不太正常，
也不小啊。
对，就他们，我看这个九九是放了一句话，说的是从刻意不求共鸣的人设中产生共鸣，从飘忽到云端的文字中秀出日常气息，这到底是怎样的推理小说？因为这个男主
还是本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啊，说了这不是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可以有的文笔吗？
这个主人公的人设也很让人就是很两极啊。这本书就是这当时
看点也太多了，
当时让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因为这个他能够写书，你一看这个就是年轻人写的书
啊。对，就要素太多了，老年人 hold 不住这么
对啊。所以说这本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6月份出版啊。然后呢，这边的第二本书啊，算是一个老作品了啊，新推理要在晚餐后啊，作者东城独斋，这就不用说了。作者啊，译者温雪亮啊，这是七十竹老师啊，很熟悉。预计出版时间也是2023年的6月。就我都没想到这本书居然还能够出啊！
原来他还有的出
啊，他在日本是有的出的啊，但我没想到 这也隔了很多年了，这就不说了嘛。这个经典的这个幽默推理啊，经典的日剧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管家隐山和这个保身的这么一个纠葛和各种单元剧的破案故事。
嗯
啊，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这本书呢，其实是推理要在晚上后这个系列的最终篇章，其中总共有五个新的神秘案件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系列的粉丝一定是狂喜的啊，因为这个上一本书不知道我们办公室还有一套呢，那感觉都已经过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这书确实表演应该没想到，好吧。好，下一本书呢就更加没想到啊，这本书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栖川有希老师，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密室大图鉴。就是有栖川有希的密室大图鉴啊。这本书已经绝版很久了。
对，我记得很早以前怪异君应该是做毁经典的时候
秀过
在
啊，
对，他在最后节目的最后说，哎，我有这本书。
对，
而现在他已经绝版了，
啊，
非常嘚瑟
啊。
哎，现在他要再版了，
而且那本书是日文版。
嗯，对，
就是他有但他看不懂
啊。
很多人其实也看不懂，
现在大家都有了，而且大家都能看懂。
那本书是图加文字这么一个形式嘛。
嗯，
这本书是2023年6月出版啊。他为什么出版呢？是因为这个是30周年的纪念副刊，在日本其实就已经重新出了，这是在引进过来的。这本书真的是怎么说，赶紧买，这不知道这出了之后可能就要绝版的
啊。对
啊，这本书其实就是我还是介绍一下吧，毕竟有的人不知道，它是有栖川有希老师从1892年一直到1998年这个发表的推理小说里面，他选了40部经典的密室推理小说，然后呢对小说中你的这个密室构造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和介绍。然后呢这个里面的插画呢是由著名的插画家纪田和一绘制的这个插图，里面也分为这个欧美篇和日本篇啊，就包括了很多比如说横沟正史啊、金田一耕助啊，还有这个宫取大明案啊，这些很经典的作品都有啊。这本书怎么说呢，你买了反正是不会亏的啊。
对，
三十周年的纪念副刊啊，这很难得。
嗯，而且出过这一次什么时候再下一次就真的不知道了。
对，肯定是60周年了啊。那这反正就是买了不会错啊。这本书大家可以关注关注。然后呢下一本啊，那也算是上次我们录书单的时候说过了，这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重量级作品。
嗯，
米泽穗信老师的黑牢城
啊。这个我们提过，
对，
提过好几次了，
提过很多次，
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对，然后呢他这个译者是逍遥老师，但这次给的出版时间是2023年5月。这个三冠王加直木奖的获奖作品，我觉得这本书很多人已经期待已久了。这个故事呢，它发生在一个本能寺之变的4年前啊，说的是武将花木村众的故事，里面有这个很多起单元性的案件啊，也有这个智斗的方面啊，同时讲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和人性的部分吧，是一本很精彩的小说，我们介绍过很多次啊。好，那就是这么一本书。然后下一本来自于阿根廷作家吉尼尔莫·马丁内斯的作品《爱丽丝谜案》，
又是个马丁内斯
啊，对，又是个马丁内斯。
今年已经认识好几个马丁内斯了。
他的译者是施杰和李雪飞啊，预计时间是2023年7月份出版。他写的是说阿根廷作家马丁内斯继《牛津谜案》之后的又一部悬疑小说。对，他为什么叫《爱丽丝谜案》呢？他的重点就放在《爱丽丝梦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身上。
哦，
他说的是这个1994年的牛津啊，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决定出版《爱丽丝梦游仙境》作者的私人日记啊。有一名学者呢，就收集这个作家的原始这个笔记本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一个被神秘撕掉的个这么一页啊。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这个犯罪的故事，目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阻止那一页的秘密曝光。所以说这个故事就相当于和当时的这个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的成员以及整个故事都有关联，所以叫爱丽丝谜案。感觉算是一本内达芬奇
密码
的那种小说。有点像，但可能也不完全一样。好，那这是这一本书，这是他所有的悬疑推理板块的作品。然后我从往下面扫了一眼他们还要出
一个熟悉的亚尔斯兰战记。
亚尔斯兰战记16卷要在2023年1月出版。那不是已经到时间了吗？
说实话上面那么多本都没有这本引起我的兴趣。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位熟悉的作者啊，这个叫纸神境界老师啊，你的谜题由我解答。
哎，要出简中了？
哎，他不是出了本书，
他另一本，
要刷他的新小说《继母的女儿是我的前女友》。
那本更感兴趣了。
那本，这个出了动画的，
这个有动画的，
对，2023年9月出版。啊，这个书它是 里面有很多推理的梗啊，他在往狂塞推理的梗，
因为他确实他本人很喜欢推理嘛，要不然也不会写你的谜题由我解答了。
对，虽然说这个故事他就是一个这个很轻小说，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啊，但是他里面确实有很多推理的梗啊，但是喜剧。然后啊，还有一本这个算是斗智相关的吧啊，欢迎来到实力智商主义的教室二年级篇五本啊，也是在2023年的四月份出版。
我感觉你讲轻小说比讲推理小说兴奋多了，
主要是那几本推理小说我都说了好多遍了啊，这几本没想到会出啊。啊，算是这是属于是意外发现，所以就是情绪比较高涨。好，那个是我这边两个出版社的这么多本书啊，感觉自己说了好久好久。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说明年这个竞争比较激烈了吧？这每一家都是有重量级作品的啊。
对，是
卷起来了。
嗯，好，下一个关于出版的消息啊，也是一大堆的书，今天有够长的了。
嗯，
现在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系列，就是译文纪实系列。
啊，
对，2023年要出的一部分新书。对，然后我们也是只给大家介绍这个真实罪案的板块
啊。
对，
好，
因为去年我们也是做这个给您添堵系列，
嗯，
就讲了好多本这个译文纪实的书。
对，
嗯，然后呢，我们又可以欣喜的发现，今年又有新的选题可以做了啊！我看了这几本，看了一下这几本书的介绍，哇，那叫一个堵得慌。反正今年的选题肯定不会少啊，因为我们虽然说情报处还保留了大量的这个推理的成分，
嗯，
这个专题已经离推理越来越远了，
对，有点收不回来了。
对，好，第一本啊，这个叫做这个《毒理学破案手册》
啊，听名字就很破案。
对，这个作者叫做戴博拉·布鲁姆，然后呢，他讲的是这个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然后在这个纽约，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毒物犯罪呢是完美犯罪的一条捷径，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检测出尸体的这个有害物质，
嗯，
而且随着这个20世纪初这个工业的创新啊，使得大量这个现代毒药涌入美国啊，为这个下毒者创造了这个新的机会。但是呢，幸运的是1918年一位超凡的病理学家查尔斯诺里斯排除万难获得聘用，成为纽约首位训练有素的药物检测者。然后呢，随之下毒的游戏永远的改变了
啊、
哦。
然后呢，诺里斯甫一上任就招募了天才的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然后两个人一起创建和领导了该市首个毒理学实验室。在他们的努力下呢，毒理学成为美国一门令人敬畏的这个科学。之后呢，也为这个侦查的工作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实践的这个实验。
这毒理
就整个改变了这个下毒人和这个破解这个毒药的这些人之间的这种战斗吧。
嗯，
他这个推荐语上也写的是这个科学家与下毒者的猫鼠游戏
哦
啊。然后呢，而且他还有一个这个简介写的是20世纪初历史和科学惊悚片。
嗯，
总感觉这本书非常的刺激。
嗯，
然后20世纪出了纽约，想想看很多的故事啊。好，那下一本书啊，就是叫做《我身边的恶魔》
啊，这是讲的什么呢？
这个作者是这个安·鲁尔，然后呢，他讲的是这个泰德·邦迪案，然后呢，泰德·邦迪是美国这个积案最多的家喻户晓连环杀手之一
啊、
嗯，然后多年来他跨州虐杀素不相识的年轻女性，然后呢，罪行令人发指，然后这个人还非常的狡猾啊，仗着自己在法学院受过训练，然后面对警方和法医确凿的证据，一直辩称无辜，而且玩弄法律，戏耍司法人员，甚至自己的律师团队。我觉得这个人就
有点
人神共愤。
对，
对，就是一个很有智商的这个，而且很凶残的罪犯。
对，
然后
他的智商确实是很高，
对，
就他智商测出来是120多。
哇
啊，
确实，只不过是好这么高的智商，
没用在好地方，
没用在正道上、
啊
哎哎。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狡猾的这个行为，就导致判决和行刑数次推迟。然后拖延了10几年也无法结案，就是把这个案子最后了结。然后呢，更是屡次还想着逃脱，就伺机逃脱。然后呢，最后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司法体系这个追逼之下，他最后自己强弩之末，然后突然宣布自己杀害过300多个人。
啊，
嗯，对，
太恐怖了。
然后呢，这个泰德邦迪死后呢，也没让这个美国警察放心下来。然后不仅如此，他被送上电椅30多年后，仍有记者不停地在调查他，然后还有心理学家在分析他，然后还有司法人士也在这研究他，就各种方式一直对这个人就是进行这个研究和解读。
嗯，
啊，也是为后面的一些这种犯罪或者说天才犯罪
提供一些
对提供一些案例和一些研究上的参考吧。
对，
然后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连环杀人犯，
太恐
怖，封面印的就是他的人，
太恐怖了。
对，这个人真的很恐怖，而且说实话，单看他的面相， 长得还是挺怎么说的，文质彬彬那种感觉，但没想到恶魔，
三百人有点太恐怖了。
对，而且这两本书，刚才提到这两本书，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快出来的，
嗯，
因为这两本都已经有封面了
啊，
其他的暂时还没有。
它已经出出来了
啊，已经出出来了是吗？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呢，剩下的是没有封面，应该还是没有出的。然后呢，下一本是这个《消失的怪人二十一面相：格里高·森永投毒案三百名调查员的证言》
啊，这个很经典的。
对，这就是那个格里高投毒案的一个
对
事件的一个纪实的这样一本书。
嗯
嗯。然后我们记得我们之前好像也聊过，就是改编的小说和影剧，
对，
都有。然后我还记得是新演员演过的那个版本，那个剧是电影《
罪之深》。
罪
之深，
对，
那个是改编之一，
嗯，对，是改编之一，改编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应该说这个案子对日本的影响还挺大的，
太大了。
然后这本书就是以那个案子的真实原型为进行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嗯
嗯。然后呢？这个作者呢是这个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
啊，哦，他们老熟人了，
对，老熟人，之前出了好多本，
对，
嗯。然后下一本书叫做这个《从死刑台生还》，
日本的死刑台啊，
对，然后作者叫做这个连田惠。然后呢，《从死刑台生还》呢是讲这个日本四大死刑冤案之一，然后柴田川事件这个完整过程，然后反思日本的这个司法制度，然后深入讨论这个司法公正的一个问题。
哦，
嗯，很像我们之前金属法专题做的那期
冤案
特辑，就是大家提了很多关于那个呼格案。
对
对，他这本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也在讨论真实罪案这个死刑的冤案的问题。
嗯。嗯，
然后下一本呢叫做这个不当逮捕
啊，这一听名字
啊，这个给您添堵系列素材真的多啊。
对，
然后呢，作者叫做这个本田静春。然后呢，这本书讲的是这个战后的日本啊，就是那个时代新闻记者是可以成为这个明星的，甚至可以成为英雄，
嗯，
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说那个清水节那本书，这是确实很厉害，
啊，
这个记者。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全国，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当时日本的全国性这个大报，就是叫做这个读卖新闻。然后社会部记者立松和博呢，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他是独家新闻不断，然后在这个时代也是大放异彩。但是呢，在这个1975年，在报道一起麦春防治法的相关这个受贿案之后呢，立松因为损害名誉罪被逮捕。然后呢？此事呢有一些蹊跷啊，就原来这个立松得到的消息是司法机关一派故意放出了这个假消息，然后呢意在抓出这个检察机关内部的泄密者，以此为突破口呢，是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的。
哦，
然后呢，固执的立松呢坚守这个记者的这个职业操守，然后被捕后拒绝出卖线人，然后迫于压力呢，这个新闻社最终抛弃了这位曾经的王牌记者。
啊，
对，讲的这样一个比较曲折的故事，也是个人和这个
时代
和这个大的这个组织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嗯，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他最后的这个结局太唏嘘了吧？
啊，对，可能说就是等大家说大家输出的时候，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再去看。
嗯
嗯。
然后下一本呢，叫做这个《诱拐》，这本的名字非常明显了。然后呢，它的作者也是本田静春
啊啊。
然后呢，他这本书呢讲的是这个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绑架事件的这个吉斩绑架杀人事件。1963年3月11日啊，这个东京，然后4岁的男童月村吉斩下落不明，然后这个父母报警后不久呢，绑匪打来电话勒索50万日元，然后警方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然后这个案件受到社会的这个广泛的关注。然后呢，这个案子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日本警方和媒体首次达成了这个报道协议。就是为了保护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然后协助警方调查，然后媒体主动对事件的取材和报道加以限制，就不对外界这个爆出太多的信息，以至于让这个绑架犯能够获取更多警方这边的行动。
是不是因为这之后才有了这个什么记者俱乐部这个东西
啊？
有点好奇是不是？
可能有吧，但它是60年代的一个事件了，就具体的可能看了书，才能知道了。然后呢，这个作者也是从警方、被害人、犯人很多个角度去展现这个案件所有的这个始末，应该是介绍的非常的这个详细的，而且这本书的细致的取材被认为是日本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
哦，
嗯，所以说应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对，
嗯，甚至有两本都是这个作者的。
对，
最后一本书叫做这个街角
啊，这个听名字感觉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了，
嗯，啊，这本就是怎么说呢，美国梦的毁灭者。对，就是怎么说呢，展现了这个强大的美国背后 就灰暗一角的这个地方。
哦，
那可太多了。
对，然后这个欣欣向荣美利坚
啊。
好，街角这部作品呢，就是讲了美国内陆城市巴尔的摩一年内发生了一些焦灼的故事，然后主要围绕这个15岁的这个迪安德尔以及破碎的家庭展开，追踪一群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然后揭露了这个纷繁复杂这个街角江湖。然后在这个街角里面啊，充斥着很多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毒品贩子啊、抢劫犯啊，还有这个黑警啊、手无寸铁的这个瘾君子啊，还有这个被害的这个过路人，无辜的路人。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个笔触吧，就展现了美国社会里面非常黑暗的一些角落，这些边缘人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里面生存的。对，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叫做大卫西蒙，刚才没有介绍。所以这里面就是《异闻纪实》系列2023年关于真实犯罪的这一部分类别的书了。
嗯，都挺吸引人的，说实话。
对，说实话都挺吸引人的。
对，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可能特别火的还是会一些别的书，比如说我看到了第一本啊，它就是《人与自然》系列的，叫做《疫苗的故事》
啊。
我总觉得这本书会更热一点。
啊、这毕竟有热点嘛。
啊，对，
有这个时代的原因在嘛。
嗯嗯。好，那反正就是。我们今年的专题又有东西可以做了啊，这个令您添堵系列又可以开始了啊。这几本书我看光简介就够堵的了，看书我感觉会更堵、
嗯、而且格里高这个案子确实也有机会讲一讲的，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单独说这个事儿。
对，因为之前是有一本罪之声，但它是改编的这个小说。
对，
然后这边嘛还要出它的这个真实罪案的介绍，感觉会更加的详细。
对，很多一手资料嘛。
嗯
嗯，
好，那就是这一条的这个播报的消息了。然后下一条是这个四川文艺出版社将出版的这个玉藤哲也野兽之城啊，它计划是在今年出版。
这书居然能出版，这书描写的尺度有点大的，因为它写的是那个事儿，
那个案子
啊。对，我们提过的
对、啊、
那个事件，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
嗯、
啊，这是我们为给您添堵系列第一堵。
对，而且、啊、这一堵很大。
对，真的很大。就是这本就是去年介绍的那本书，就是同样是异闻纪实系列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对，我们介绍过这本书，也介绍过它改编的相关的影视作品、
嗯、
啊。那本书看完是一本应该是去年看过所有书里面异闻纪实系列所有书里面看完之后后劲儿最大的一本。
对，那直接对人这个东西发起了拷问
啊。对，究竟什么是人、嗯、就是让你看完之后就怀疑人怎么可以恶到这种
程度。
对，
对，这个人性怎么会如此的丧失、
嗯、
我就在怀疑我们是不是总会在人群里面中发现一种完全没有人性的人。
对，
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他没有社会的规则，没有原则，不讲人性，没有情感，完全冷血。哇，太恐怖了。只能说看完之后虽然觉得很气愤，但更多的是惊悚。
嗯，
和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性的一个拷问吧。嗯，
而且这个作者写的有时候会更加触目惊心一点点，因为当时我们节目里面没有提，公众号里面提了这本书。这书其实当时大家觉得应该不会出版啊，因为觉得有点难过。
嗯
啊，所以说能出版我还挺惊讶了。
嗯， 嗯，对，我们当时反正也是提过这本书。
嗯，对，
但是如果说你看过那个异闻纪实的那个案件的那本书的话、
嗯、
那不妨也可以读一读这本。
对，
虽然说后劲儿应该也
对
依然相当大，
做好心理建设就可以了
啊，不要在睡觉前看这本书。
对，
我最后悔的就在睡觉前看了北九州监禁杀人事件。哇，真的是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入睡作为一个人类。好，那这就是我介绍了两条这个出版的消息。
和前面的书相比，我这本书真的是平和且正常。
但是它大牌、哦、啊。
对啊，接下来是一本新书传记啊，预告《谜样的人生：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啊，将在今年5月出版。对，它的作者叫做劳拉·汤普森。这个作者根据他的履历来看，应该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在国内引进的作品其实只有一本，就是2011年出版的一本叫做《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
不会是一本吧？
对，这两本书我也觉得很好奇，但他名字确实不一样，包括英文名字也不一样。最后我在亚马逊查了一下，这两本书都是单独被列出来的，但是他们用的封面是同一个，所以说应该就是同
一本书。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出版年代不同，所以说不小心换了个名字。对，然后根据这本就是《英伦之谜： 迷的那个豆瓣上的评价，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吧。首先就是这本书非常的细节，就评论里面有很多人称这本书就是包含了大量阿婆小时候的长大后的一些生活的琐碎的细节，多到让读者感觉到有些麻了的
哇状态啊。
对，纷纷吐槽这作者是就是个话痨吧。还有一个就是给出了详细的数据，就是前八十页讲完，讲了阿婆的父母兄弟姐妹，没有讲阿婆
哦，
是这么一个程度。这本书大概550页左右，
很详尽了，我觉得
对，非常的详细，
嗯，
他也查得到，
对
对啊，
但是阿婆毕竟研究的人还是挺多的，
就挺多公开的资料嘛。阿婆的传记就他自己写的，别人写的就有点
非常
挺多的。
嗯，
对，然后其次是客观，就不少读者都评论说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没有夹杂作者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主观情绪之类的。最后的焦点就是说这本书始终把焦点放在了阿婆身上，就没有特别去描述阿婆的那些作品以及作品之间的一些关系。对，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阿婆的作品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这本书。
嗯，
对，除了这一些好的评论，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评价，就是说作者很喜欢把阿婆自己作品中的事情联想成阿婆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进行无边无际的一些臆想、一些猜测，
这算是一个
有点无端联想，
这有点那个啊、嗯。
对，但是阿婆也确实会把自己生活的一些经历、
哦、会有，但是不能够，
你不能每本都是嘛、啊？
对，人家自传里可以写，
对，
这是有取材的。但是你作为一本写别人传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有根有据的。
对
对，
但具体是怎么样，没看书也不太好说。对，所以就如果你对阿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应该可能会到时候看一下，因为看根据这个时间，可能会在我们出推理史阿婆传之前，这本书就会出版。我们到时候可能也会去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吧，因为毕竟
有不少用处。
最大参考肯定是阿婆自己写的那一本
啊，对，
自传。
但是阿婆自己写的那本自传，当然是最靠谱的。
对，
但是他写的比较怎么说，感性，
而且
就是他想到哪有点想到哪写到哪，
而且时间点结得很早，后面他还有好多年他都没写。
对。所以说这本应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觉得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详尽一点，会更客观一些。
嗯
嗯，反正出了问题就找这本书呗。
也不能这么说。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情报处的图书快讯，接下来是一些影视情报。首先今天第一条影视快讯啊，网飞恐怖动画剧集伊藤润二狂选集，伊藤润二狂热日本恐怖故事啊，简称狂热行动，正式终字预告1月19号上线。对，这次的狂热行动包含了大概20个故事左右吧，各种各样的，也有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老朋友，像富江、像双一之类的，都是挺内容挺丰富的，总共大概12集。对，这次预告片它
12集拍20部。
可能有一些故事会比较、
很短是吧、
有些短片本身内容可能确实就不多，
对、
它可能一集就包含几个短片，有可能。
对，这次他公布的预告片，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背景音乐我查了一下叫做透过云啊，就是机翻的嘛，叫透过云。他的风格上呢很清纯，很欢乐、很新海诚、就是不恐怖、
这个都是前的预告片，因为这是第几次说这个这一版的伊藤润二
预告片，
好多次了，
之前就说了，就是
他的画风
就是感觉不恐怖啊，
对，他的画风有一种青春文伤痛文学的那种二次元的
彩色与阳间、
对对对，没那个味儿，但是怎么说还是要等具体看完之后吧。
嗯，
19号应该我们出节目，他已经就是
会播，
正好出应该差不多吧，
反正吃同一天。
嗯，
对，除了他这个 BGM 还有他那个声优的一些，因为他好像选了很多都是一些青年的男女声优，然后开始对话会比较稍微正常的一点的对话，到后面会夹杂一些稍微有一些激烈的争吵，配合他那个 BGM， 我如果不看画面我完全挠不出的就是那种类似于4个人6组对象8个群的那种青春二次元气息、我就觉得这个画风，这个预告片的风格为什么会那么有差异，
他每一版都大家都没有抱很多期待。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大家放低期待，不
放低期待的，
不会有错
啊。对，好，这是今天第一条影视快讯。
好，那下一条来自于我这边啊，这个连姆尼森主演的惊悚片《马洛》爆了这个预告片啊，预计的2月15号北美上映啊。他其实2022年的时候在北美的一个电影节就是放过一次啊。他这个导演是这个《夜访吸血鬼》的导演尼尔·乔丹，然后呢，这个连姆尼森就是拍那个各种营救
啊
什么飓风营救什么营救，反正是他老拍这个片子，这种类型的片子。你去豆瓣
硬汉角色嘛
啊，对，你去豆瓣一搜，他有10部营救。 究啊，他们说这是又在营救谁了啊？啊，他这个马洛其实就是雷蒙德钱德勒的那个菲利普马洛啊、
哦、
啊，但他这个故事呢，不是雷蒙德钱德勒的故事
啊、哦，就是他用了这个角色，但是没有用他的故事和
是因为因为他这个影片改编自本杰明布莱克以马洛为主角的这个小说《黑眼镜发女郎》啊，就他用马洛来写的这个故事
啊，同人作品算
哦，
然后呢
改编了部同人作品
对。毕竟上一次改编正片的菲利普马洛都是好莱坞什么年代的作品呢、
哦、太老了
六七十年代吧、嗯、然后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人写钱德勒大家都很认同、嗯、就是他写出那个味道来了然后呢这一次的故事呢是什么呢菲利普马洛他接了一个这个很富有的女继承人的委托啊，他就说他想让马洛帮他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两个多月的他的一个情人
嗯
啊，然后呢马洛就去找了然后呢很快得知啊，这个他的情人呢已经在一起车祸中丧生了，就是死掉了。但是这个继承人就说之前在街上看到过他啊，反正但是呢就跟事实不符嘛。反正就因为这样的这个起因吧，马洛呢就卷入了这个当地最富有家庭和家族的纠葛之中，然后慢慢挖掘他们心中的秘密啊。
嗯，
那毕竟是门阴汉嘛，啊，他的这个巨大的秘密，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反转，但是他毕竟是阴汉派的这种风格，我是整个预告片他也公布了啊，可能这个90秒的预告片60秒都在打架吧，要么在摔桌子要么在开枪啊你看这个密度就很放一会儿剧情啪啪然后打打打就放一会儿剧情啪啪啪又打打就预告片反正是这个风格的
哦，
嗯，
毕竟是这个主演嘛，之前演营救的嘛、
啊、
那片子大概率也是这个风格的、
啊、但是我自己感觉这个演员现在来演这个扮相我觉得有点年纪太大了，我看预告片的感觉
太老了，
对，就脸上的皱纹也太明显了我不知道是扮相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看着有点老、
嗯、他就是想突出这种沧桑感吧，
对，这个2月15号北美上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那个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影视板块的资讯，接下来是个游戏板块。游戏板块呢，第一个资讯来自于这个一个经典游戏的新作啊，这个叙事冒险游戏 Ops 的系列新作 Ops 星象无山 Steam 页面上线，它上一周应该叫龙脉长歌啊。我这个加入自己的库了，但是呢没有玩过啊，这一座它的玩法就是说玩家呢将扮演迷失在幻境中的主角，通过摄影这么一种方式，就是我看那个预告片里一直在这个拍各种这个照片
哦，
然后呢发掘隐藏的这个世界中的各种谜团，最终找到这个回家的方法、啊、
这个拍照的形式让我想起了那个灵
瑞亚之巫女啊，
对对对
啊，
嗯，
我觉得不知道啊，反正但是他这个风格阳间很多啊、
哦、
啊，然后呢，因为他上一座我是当时买，就是因为他的好评很多，都是说这个游戏就是故事讲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续作大家也会很期待吧，对，但是我先把上一座玩完再说吧。好，
毕竟你喜加一了多久了？
啊、对啊，好，那就是第一个这个游戏方面的消息。
然后第二个啊，是一个像素风悬疑种田游戏《丰饶之岛》宣布将于4月15日在 Steam 上正式推出。
种田还能悬疑的吗？
对，就是这两个元素。
我家白菜被谁偷了？
谁把我家猪拱了？
然后他说啊、玩家他扮演的这个人呢，他是住在一个孤岛上面的。
嗯。
然后呢，平时呢就是通过种田、挤奶、剪羊毛，对，就是。这些种田游戏该有这些元素、啊、
对，基础要素，
对，然后就把你的收获到的啊，收获到的这些作物然后献祭给岛上的神灵
哦，悬疑的来了，
对，然后就是你在种田之余也包括要外出探索嘛，就在这个孤岛上探索，然后如果呢你在探索的时候万一离家太远或者说太晚没有回去呢，在海水退潮之后它会出现新的道路，然后出现这个新的道路呢就会揭开这座岛屿与不为人知的一面
啊，所以一边种田一边写这个岛屿的秘密啊，
嗯，
对，就是相当于这个岛屿它就涨潮退潮的时候它是有两面的
哦，
就是它涨潮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一个种田游戏啊，当它退潮之后呢它黑暗的一面就会显现出来了
哦，
嗯，好，我看到这条微博下面的热评第一条就是新鹿谷杀人事件整个人就绷不住了
确实这是又种田又悬疑了、
嗯、
对，然后就是就这两个元素的 结合，我真的觉得很新奇，非常之新奇。
对，
嗯，
对，然后就看一下他到时候是要怎么样，他怎么个悬疑法吧。
嗯，
我挺想知道他悬疑指的是就这种科学的东西，还是指那种不科学的东西。
好，那下一个这个游戏资讯啊，就是这个我们之前提过的互动影像作品《飞跃十三号房》上半部《感恩》现已正式上架 Steam。
嗯，
然后呢这部游然后呢这个作品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对，
它是以这个电击治疗网瘾学校啊为这个原型和题材，
嗯，
然后去制作的这样的一部，它是以真人拍摄的形式做的这种互动影音的作品，
嗯，
然后目前是在 Steam 上了，我看了一下评价多半好评，
嗯
嗯，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有些人哪些人给了一些差评，就是什么样的差评，
嗯，
除了一些说啊为什么要拆成上下两部
这个很多人说
对给了差评以外，还有部分的差评是说太真实了对，勾起了很多我非常难过的回忆，
所以
然后玩到后面太难受了，所以我要给差评我看了已经好几条啊这样子的差评，然后他们都说等你什么时候出下半部了，如果下半部足够爽我就给你改成好评，
嗯，你上半部是逃出这个学校吗？
嗯，对，然后
做的互动
给了好多的结局，但很多的结局都
失败，
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就很堵。
对
对，就是又是给您添堵了。所以说，因为这种玩起来，再加上有些人可能有这方面的回忆，就是
对，
把它
确实有点难受，
做的很真实，把这些人给回忆给勾起来了，
嗯，
啊，就更难受了。
对，
不得不给你差评。
嗯，
总的来说，我觉得就这个游戏质量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意外的还拍的就是
挺好的，
就对，没省钱，就是感觉。
哎，起码它不是 PPT，
对，
然后演员演的也还算比较自然，看了一些片段，
嗯，
因为我也没有去玩，嗯，
我看那个演那个就是学校的校长是有那个味道的，
嗯，对，嗯，好，那下一个这个游戏资讯啊，就是这个悬疑解谜游戏《奉天白事铺》今天在 Steam 上推出了这个正式版。
哦，这不是元芳那个吗？
对，张子健没有啊，嗯，然后它里面那个人物，因为之前这个游戏是根据这个电影改编的嘛。
哦，
然后电影是很多人物，他也关于这个电影重新绘制这个肖像，尤其是个李元芳那个演员，就张子健，
嗯，
演的那个角色啊，画的还挺像的。
对，
对
我当时看别人转，我说这不是张子健吗？这是怎么在游戏的人物里面，我很好奇。
然后呢，电影原片呢，我就豆瓣来看了一下，4.8分，
我都没听说过。说实话，这个电影，
我也没有听说过，就是因为没有听说过，所以我特意去看一眼了。然后呢，他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913年的清末明初，
嗯，
然后从太平县方府方少爷冲撞鬼王、火烧西院开始，引发了活人自焚、纸人抬棺、鬼上身等一系列诡异事件。他的画风就是很指甲衣，就是那种中式的
阴间
惊悚画风的那种啊，
嗯。
对，
我当时有看预告片，我觉得做的还挺一惊一乍的。
对，然后他是之前说了，他是根据这个电影剧本改编的，
嗯，
然后呢。电影呢是由这个王奎荣、张子健啊、刘志阳等这些演员啊参与的，然后呢角色呢基本游戏的角色基本就还原了这个电影的阵容，然后呢游戏剧情及人物关系呢在电影悬疑基础上还做了一些延展啊，因为他打不同的剧情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结局吧，
嗯，
啊也不是不同结局，他要出这个游戏通关和不通关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游戏呢还有6个结局，然后呢分2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然后玩家扮演两个不同身份的角色，然后通过不同的这个对话引导这个游戏的走向，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呢这个游戏还在不同的章节呢隐藏了能够帮助玩家揭示真相的这个剧情啊，一些线索道具啊什么的，然后除了这个解谜玩法，游戏还加入了这个推理审案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在这个解谜之外呢有一些就是逻辑推理的方面的游戏体验，然后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介绍吧，但看了一下确实评分还行，目前应该是最近的一些评价褒贬不一
啊，
对，
我是觉得氛围是有的，不知道实际推理完全怎么样，
就不太清楚了
啊，对，
主要是可能原本的电影吧，这个分数不是很有说服力，
你改变了多少，你如果改的多啊还有一点信心，如果改的不多我就没信心了，
就不好说，
嗯，
但反正他现在已经出了正式版，
嗯，
对，感兴趣的玩家可以自己去玩一玩，看看他的评价合不合你的口味， Steam 上的一些评价，
嗯，
目前的话是推荐的和不推荐的都有，
嗯，
只是看自己的兴趣了，好，那就是我今天的两个游戏的资讯了。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手绘风恐怖解谜游戏《人生画廊》现已于 Steam 平台正式发售。故事讲述了是独眼男孩啊怪君与单手男孩组成的双胞胎家庭中因差别待遇而产生的一系列悲剧。 故事呢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舞蹈、乱与花等多幅经典名画化作了恐怖诡异的互动关卡，玩家如何利用画中的关键道具来推动剧情啊、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玩法。它这个游戏的画风是有点带点油画的那种感觉，就是半抽象不抽象的那种、
嗯、那挺抽象的
对、那种
越说越抽象了
对，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更抽象了，
更抽象了。对，内容上它融合了一些客气的元素，而且读客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游戏，它里面有大量的眼珠子元素除了一开始那个独眼男孩，对，有时候一个盯着你，有时候鱼肚子上一群眼睛睁开盯着你，
真的就是独眼，还是说他有一只眼睛不能用了，所以是
他就是独眼，就一个眼睛占了大半张脸那种、
真的就是怪
异对，就是怪异那种样子啊，拟人化了。而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类似于那种单数男孩品鉴前面的那个切片心脏，左耳朵伸出一堆触手在那里摇摆，还有就是玩偶的腹部被抛开里面一堆虫子那种，就是比较口味重的一些、
口味是挺重的、
相当重了。
对，
幸好是用这个画风还能掩盖一下不然更直接太恐怖了啊。
对，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它比那个预告片更像二子老师的画风，更阴间一些、对，所以说如果口味不是特别重的，或者是想挑战一下极限的，就玩家可以去，感觉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游戏。反正我是觉得我是挺感兴趣的，我想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吊诡状态。
说白了你就是口味重嘛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一个资讯内容了。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很多
很长，
主要是被几个这个书单啊给撑的有点太多了啊一个计划里面大概都是七八本十几本，
对
啊、都不少。对，然后呢大家呢如果对我们这次所播的这个情报啊有什么感兴趣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啊，然后呢也欢迎加入文怪电台的听友群，和我们更多朋友们讨论相关的内容。入群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 OK 了。好啊，这就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期情报书的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我们下期节目春节后再见，拜拜，
拜
拜，
春节快乐，
快乐快乐，大家一起包饺子。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读评论环节啊，上一次关于这个上一期啊。的评论，我先来读一个来自于网易云的一个用户，他叫用户 ID 叫石刚和几攻略本啊，他说照明商店真的很顶，之前在快看上连载的，他打错了点，打成了看快上连载的，前期被吓哭，后期被伏笔揭开又很催泪，反正全程哭啊，就是对于这个照明商店的这么一个评论，我发现大家对这个评论挺多的啊。很多人都看过，而且都觉得很好看，
要不然怎么会改编呢？
是，然后也都很期待。然后呢，说了就是说，另外一位用户也说了，说听完之后对电影还是有点期待了。但说实话，因为很久没有去过电影了，一是因为这个疫情，二是因为近两年电影都很难有点他吸引他的作品。但他对照明商店依然是抱点期待啊。
我不知道，我之后我去看了一下照明商店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消息嘛。我看到了网上传出来的一些演员表。看完之后我就不是非常的期待了出现了一些怎么说呢，我没有那么感兴趣的流量演员，
哎，反正
或者说全是我不太感兴趣的流量演员。
其实那些都是我觉得内地很多这些演员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等他官宣的，因为有很多这种营销号，他们就是专门找这种
有
争议的这种流量，然后告诉你，然后引发那些粉丝吵架，从而把他的号带热。
哦，还有这种渠道的，学到了，
学到了。
好，这边就是关于照明商店的一个评论啊。
然后下一个啊，是我们那期标题上出现了鹅鸭杀，对
啊，对
对，所以呢就不可避免的也有很多人来讨论这个鹅鸭杀这个的事情，然后在。B 站就是怪异藏书局B 站账号，这里面就有一位叫做一游黑一还是杠游黑杠的朋友，他说啊，我们数学老师玩鹅鸭杀的时候忘记下播了，所以我们全班都听到了，你他妈的我是杀手啊，你们票呆呆鸟啊
上网课是吧
上网课可以玩鹅鸭杀的吗
这你们就自己看啊
反正就是就只能说你们数学老师挺年轻的哈对，确实，然后也说明是真的这个游戏现在实在是
太火了
太火了太火了。
啊，不过据说好像这个游戏在直播平台不让播了，
嗯，不是不让播，是有点条件
哦，
就是你要么跟你熟悉的朋友一起玩，然后要么就是你反正有些要求，因为那个 ID 嘛，
哦，
它不是就是个国内服务器嘛，
哦，
他怕有些人用 ID 搞事，反而引起的直播平台的过度担忧，反正就是我先防止你出事儿，
哦，
有人用 ID 来搞事儿，把你们这些主播拖累了，所以平台们说了很多规则。
哦，
嗯，
但之后如果要上架这些移动端商店之后，应该好多了。
嗯，
如果就主播直接就开这个模拟器，或者直接在移动设备上玩，
对，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其实，
嗯，
主要还是服务器的问题啊。
嗯。那下一个这个评论是来自这个小宇宙的，然后呢这个朋友叫做小小猫咪反骨天成，然后他这算是一个评论的读评论的评论了
啊，
啊，对，他讲的是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凉宫春日的漫无止境的八月
啊，
对，然后就说一下他的这个评论是，就是从漫无止境的八月开始了解的循环的概念，当时上高中住校，周末会把每周更新的动漫下到这个 MP3 里，
嗯，
应该是 MP4 啊，
嗯，因为当时有 MP3 也能放，
哎 ，MP3 也能放嘛，但一般我们叫能放东西的叫就放视频的叫 MP4，
是，但是有段时间那个词儿还没出来
哦，
啊，有段时间，
然后呢带走看，第二周还以为下错了，第三周才明白，
嗯，
又在整活，耐着性子看完每次的这个异同，
嗯，
体会剧中人物的心情。长门的疲惫似乎真实传达到了我们身上，属于那个年代的节奏才能驾驭的手法，应该是无法复制的绝唱了。制作组是不是当时也抱着整蛊一下的心态在做呢？啊，意外 Q 了我们的话题。
对对，确实是整蛊的心态，他应该是就是这个吧。我是觉得这个，你说如果漫无止境的八月现在播，还真无法预测，
不好说。我觉得肯定是褒贬不一。
嗯，对，
嗯，
我觉得应该很两极。
对，很两极化，
嗯，是的。
包括就是我们刚这个零九版，他刚才看的应该是零九版，零九版是按照顺序播的嘛？
嗯，
如果是上一版，所有集数都是打乱播的那个，
哦，
那个播出
更加的恐怖。
现在应该会更大争议吧？
嗯，对。
但确实，我是觉得这个体验还蛮好玩的，就是你那个时候，你每周去下更新的片子，后来怎么都一样啊？
对，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感觉嗯，
对，
还是
对，这剧情是一样的嘛？
对，
就是第一句话就是阿旭旭电话
啊，对，
痛苦回忆了。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有这个感觉，说，
嗯。
我不是看了连载，
嗯，
我是后面就他更新完了之后
追番的，
对，
我是追番的时候看的，但是看的时候已经很不对劲了，
啊，
就下一集
看了
几
集
我看过，
有点懵逼，
我是不是点错集数了？没问题啊，
嗯，
我十八十九
是不是下错了？
就十几集的样子，哎，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然后我翻到后面看，哎。啊，这集也是，然后看，哎，不对，这集也是。后来发现，哦，原来整大搁这整大活的，
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啊，
对
对对对。
好，嗯，接下来也是一条小宇宙的评论，后的 ID 叫做没想好名字的所长，对，他讲了一个自己高中时候整蛊的故事。
嗯，
对，他说高中时候有一个不怕剧透的朋友，就是那些悬疑类的片子，就你哪怕告诉他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手法是什么，他也能看得津津有味的。
还有这样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行使一下自己的剧透欲望。
对，所以说给他案例电影的时候，就有时候也不用避讳什么，
嗯，
有时候就专门把凶手什么的告诉他，然后吸引他的注意。对，有一次他说他案例这个朋友看《杀人回忆》
啊，
对，剧透的时候即兴发挥编了一段，说他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凶手被抓住了，但事实上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凶手真正的凶手还没有被抓住，
嗯，
现实中的凶手还没有被抓住，他就骗他那个朋友说电影结尾凶手被抓住了，但是呢追诉期过了，所以说没有办法把他
绳之以法。
绳之以法，对，那个朋友当时还是觉得挺惋惜的，人都抓的了，结果没有办法判刑，结果没过几天啊，现实中那个凶手就被抓住了，
预言家的属于是，
对，然后他那个朋友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我被这个家伙骗了
啊，
哦，
他这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欺负老实人啊，一个大好的青年险些被他骗了好几年，
这么个好的剧透推想，你还要欺骗人家感情，嗯，
对，不过
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嗯，太过分了，
对，但是能刚好撞到那个凶手被逮捕也是
演出法锤的，
对，
是
像我们多想碰到一个这样的朋友，
对啊，
你居然有这样一个朋友，你还这么伤害他的感情，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好，那就是今天这个读评论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呢，这次话题有什么呢？说回开头啊，反正今年好像就是没有过年的节目了，但就留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过年有什么包饺子以外的习俗吧？啊，然后呢，这期读评论就到这里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我是冠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冠一电台即可哟，记得关注哟，拜拜。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